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1812年，拿破仑率领超过600000大军进攻俄罗斯，期待迅速击溃沙皇亚历山大一世。拿破仑低估了俄国的地理环境以及这么长的补给线的困难，也错估了俄军的战术，用焦土政策与战略的撤退，而拿破仑大军因着饥饿、寒冷与战斗死伤惨重，600000大军出征，最后剩下不到10万人撤退回法国，这是拿破仑帝国衰败的关键转折。我们思想，我相信我自己吗？过度自信有什么样的危机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以赛亚书第47章，给巴比伦准确刑罚。上一章强调真神超越一切偶像，偶像无能为力，唯有神施行拯救保护。接下来47、48章提到神给巴比伦准确的刑罚，神要管教这骄傲蛮横的国家，实行公义的审判。1到4节是娇柔女子被掳。第1节，巴比伦的处女啊，下来坐在尘埃，加勒底的闺女啊，没有宝座，要坐在地上，因为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的。首先，请你针对巴比伦女子提到处女闺女，可以翻译成女儿小姐；提到宝座，可以说是她尊贵的王后公主的身份，养尊处优，享受荣华富贵、军事的权力、经济的富裕、生活的优渥，好像没有出格的少女，没有被人征服过的城市。这些看来安全富裕的女子，如今要坐在灰尘中，从宝座上下来，坐在地上，形容被敌人攻击、战败、被俘虏的情况。你不再称为柔弱娇嫩，不再是温柔妩媚，因为已经成为奴隶。神要施行的审判是公义的、清晰的，人无法抵挡，是很准确的。过去的安逸，今天的受苦；过去的尊荣，今天的羞耻；过去的娇嫩，今日被粗暴的对待，因为他们过去粗暴的待人，如今受到神公义的刑罚。第2节，要用磨磨面，揭去帕子，脱去长衣，露腿汤河。过去养尊处优，不用做农事，穿长衣享受仆人的服务，如今用磨磨面做辛苦的农作，成为奴隶做粗重的工作。要脱去华美的衣服，蒙脸的帕子，华丽的长裙，渡过江河，涉水过河。这里形容被掳掠时可怕的光景，跋山涉水无法休息，被掳到外邦。何等的对比，过去的公主成为婢女，过去的大小姐成为囚犯，代表整个国家的衰弱被刑罚。我们应用性的思想，我们受造时是神的孩子，神荣耀的仆人，但当罪进到我们当中，人犯了罪，成为罪恶的奴仆，被迫脱去荣耀，穿上囚服，任撒旦愚弄，这是人的真相，唯有在基督里才能得拯救。第3节，你的下体必被露出，你的丑陋必被看见，我要报仇，谁也不宽容。当被掳的时候，受尽羞辱，赤身露体，衣不蔽体，相对过去穿着华美的衣服、美丽的装饰，如今剩下灰尘、枷锁，成为装饰，何等的可怕！为什么会落入这么严厉的刑罚呢？因为神要报仇，就是为神的子民报仇。巴比伦攻打犹大，毁灭神的子民，作恶太过，注定被神刑罚，谁也不宽容，没有人能够阻止上帝宣布怜悯人。我们思想，落到神的手中何等可怕，残暴的人生以残暴待他。当神不怜悯人的时候，有谁能够承担呢？就先让我们领受圣灵感动，快快悔改。第4节，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。是谁施行这样公义的审判呢？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强调的是神的大能大力，统管天地万军。巴比伦军队的力量无法抵抗上帝，所有灵界的力量、偶像力量无法抵挡上帝最公义刑罚的作为。神是我们的救赎主，就是至敬的亲属，神有权柄、有责任拯救属他的子民，成为我们最亲密的家人，何等有福啊！我们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，分别荣耀，神荣耀的工作行已彰显出来。5到7节是王后失位， 因为欺负神的百姓。第五节，加勒底的闺女啊，你要默然静坐，进入暗中，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。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闺女，这一群过去养尊处优的女子，要默然静坐，静静的坐下，在黑暗中静坐，被掳掠，成为俘虏，不敢出声，进入生活的黑暗，更进入人生的黑暗，心情的黑暗，看不到未来。不再成为列国的主母，就是皇后，不再成为万国之后，过去何等的尊贵，充满权柄，颐指气使，心高气傲，如今成为囚犯，羞愧无比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人在哪里高傲，将在那里跌倒。求主怜悯拯救我们。第六节，我向我的百姓发怒，使我的产业被亵渎，将他们交在你手中，你毫不怜悯他们，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。这里指出巴比伦所犯的错误，巴比伦攻打犹大，将犹大国亡国，这背后的确是神许可的，因为神的百姓犯罪，神的产业违背神，所以神向他的百姓发怒，容许巴比伦军队来亵渎神的子民，焚烧圣殿，掳去约柜，将犹大人交在巴比伦手中，这个部分是神的心意。但巴比伦在攻打的过程毫不连续，毫无仁慈，把极重的重恶加在老年人身上，对最软弱的人也实行严厉的攻击，这样的残酷无情要被神管教刑罚。巴比伦所做的事一半正确，就执行神公义的处罚，另一半是错误的，就是所做的过程手段是残忍，不合神心意。我们要很谨慎，常常我们所做的事一半正确，看来客观的分析评论头头是道，但另外一半失去爱心，没有怜悯，说得很对，但一点不能帮助人，这是巴比伦给我们的提醒啊。第七节，你自己说我必永为主母，所以你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也不思想这事的结局。当巴比伦攻打人的时候，侵略诸国，自高自大，以为今天的胜利可以永远存留，保证明天的胜利，因此自以为我必永远为皇后，统管所有的国家，这是何等的无知。他们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不思想结局，漠视这样骄傲蛮横的结果，明明神已经提醒了，就是不听不改变，结果要落入极大的刑罚。彼得后书一章三节提到，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，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找我们的主。神很乐意提醒我们，神已经指示我们生命之道，近前的事，悔改的方向，关键在于我们要不要听呢，要不要顺服呢。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要得着神的怜悯拯救。相反，当人不听神，不顺从神，就落入被神管教刑罚中。求神让我们早早聆听顺服啊！有段时间我们思想，我们是否自己的骄傲蒙蔽了我们的心呢？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继续思想以赛亚书第47章，给巴比伦准确的刑罚。前面经文提到，骄傲尊贵的巴比伦女子将要被俘虏、被刑罚、落入羞愧。接下来更清楚提到，为什么会有这么严厉的刑罚临到呢？八到九节提到了安逸宴乐而丧子。第八节，这专好宴乐、安然居住的，现在当听这话。你心中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我必不致寡居，也不遭丧子之事。这群女子要受刑罚，因为她们安逸宴乐、专好宴乐、爱享乐、奢华、追求快乐、荒淫无度、放纵自己的想要。安然居住就是自以为安全，自以为今天的顺利保证明天的顺利，今天的成功可以保证明天的平顺，而失去了警醒的心。在这样的安逸中非常骄傲，心里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，没有人可以与我相比，是自以为和上帝一样伟大，没有人比得上我，非常高傲，以为自己绝对不会做寡妇，不会丧失儿子，就是今天家庭的平安、荣耀、福气可以长长久久，绝对不会失去。人非常愚昧，看不到自己的危机，错误以为今天拥有一切可以维持到永远，失去警醒，死不悔改，必受刑罚。心中最害怕担忧的事必然临到。第九节，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，正在你多行邪术、广施福咒的时候，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。就在人最骄傲自大、自以为安全的时刻，哪里知道转眼之间、突然之间，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同一天临到你，就是自己的丈夫战死沙场，国家元首被杀、国王被杀、皇后成为阶下囚、受尽羞辱，这样的事临到你，你正在多行邪术、广施符咒，就是用各样的方式拜偶像、念经、挂符咒、各种驱邪驱魔的仪式，人期待用这样的方式获得内心的平安，避免厄运，结果完全无用。神的刑罚是精准的，人在哪里夸口，就在那里跌倒；人在哪里拜偶像，就在那里显出偶像的虚无虚空，一事无成。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沉迷宴乐、骄傲，他后来读到了这段预言，深深被巴比伦自夸唯有我这样的态度所刺痛。原来人的心若高举自己不顾神，必然迅速倾覆。后来带领他放弃了这骄奢放纵的生活，寻求永恒之神的谦卑道路，而奠定了他日后强调神的恩典主权、人必须悔改的神学基础。十到十一节，依靠恶行就遭祸。第十节，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，无人看见我，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，并且心里说，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。为什么巴比伦会遭遇到这样的刑罚呢？因为他们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，依靠自己的邪恶坏行为，胆大妄为，相信凭着我的武力，我的这些邪恶的计谋伎俩一定会成就，骄傲自大无知，并且以为没有人看见我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做各样的坏事，没有人会知道，不会有报应。人自以为的聪明智慧使人偏向邪，人没有天上的智慧，只有地上的聪明，鬼魔的智慧、杀人的智慧要落入审判，并且心里骄傲，认为我唯有我，其他再没有别的，把自己高举到上帝的等级，以为靠自己就平安无虑，而落入愚昧。马丁路德在宗教改革的初期强烈批评当时罗马教会的腐败、骄傲，他引用这一节圣经提到，当教会说无人能够审问我的时候，他已经像巴比伦一样堕落了，这里成为他推动唯独圣经、唯独恩典的警钟，促使宗教改革强调教会要降服在神的话语之下，不可自以为是。第十一节，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，你不知何时发现，灾害落在你身上，你也不能除掉，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。因为人倚靠自己行恶，夸口自己罪恶计划，因此祸患要临到你的身上，就是灾祸、灾害，和上一节的恶行是一样的字。 在这里看到神的公义，当人依靠自己的坏行为，结果这些坏的结果要临到自己的身上，以罪恶的方式对待人，就要承受罪恶的审判刑罚。你不知何时发现，不知道这样的刑罚从哪里来，出乎人的意料之外，也可以翻译为不知如何驱赶，不知如何用法术邪术来除掉这些厄运。灾害临到你的身上，不能除掉，不能用咒语来消灾。过去偶像似乎管用，给人一些短暂的福利，但在关键的时刻，生死时刻却没有任何的功效。这是人拜偶像的虚空，给人短暂的安慰依靠，却让人失去对永恒上帝的依靠，因此失去永恒，失去永生，何等可恶！求神让我们今天除掉偶像，真实悔改。蛇道十五节，依靠邪术就四散。十二节，站起来吧，用你从幼年劳神施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，或者可得益处，或者可得强盛。当人遭遇患难灾祸的时候，人不悔改，继续依靠偶像，这里用讽刺的笔法形容这些拜偶像的人何等的无奈。站起来吧，就是你们可以继续坚持使用这些符咒拜偶像，你从幼年就劳碌施行的符咒邪术，你从年轻的时候就使用惯了这些方法，那些你们所忠诚背诵的经文符咒，让它来帮助你吧，或许可以得到益处，看它有什么功效，可以得胜下作灾祸，吓唬你的敌人。这是讽刺的笔法，既然你们这么爱拜偶像，就继续拜吧，看看这偶像到底能够带给你们什么呢？能够有真实的平安吗？有益处吗？能够赶出这些厄运吗？这里用讽刺的笔法形容，其实一点用都没有。求神给我们悔改的心，赦罪恩，客观来看，依靠自己拜偶像到底带给人什么呢？能够看到自己的虚空欲望，真实的悔改，快快悔改。十三节，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，让那些观天象的、看星宿的、在月朔说预言的，我站起来救你脱离所要临到你的事。你筹划太多以致疲惫，因你有许多的计划而劳累，听了太多劝告别人替你出的计谋，这一切带来疲乏，毫无用处。指的是各种拜偶像的行为，依靠偶像，五花八门，繁文缛节，破财消灾，让人疲累，有效果吗？没有。这里讽刺的说，让那些观天象的、研究星象、划分天象、看星宿、星座、紫微斗数、八卦命理，在月初时说预言，每个月告诉人什么星座，这个礼拜运势如何，今天如何，什么事可以做，什么事不可以做。这是2600年前的经文，到今天仍然是这样。什么国际预言家、命理学家、算命者，各种操控偶像的方式，其实是被偶像操控。让这些星座学家、命理学家站起来告诉你将发生的事，拯救你脱离你的危难吧。这是讽刺的笔法，这是人所期待的，但完全无用。神的伎俩用了2000多年没有改变，有人看星座、命理、交鬼、黑暗继续充斥在我们的四周，呼求神让我们忠心坚定的跟随主，拒绝谎言。十四节，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，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。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，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。这些算命的看风水星象，他们好像什么？他们好像碎秸稻草被火焚烧，火一烧，神的审判一来，这些话语都成为笑话，显出人的愚昧，无法自救。这个火不是可以烤的火，可以取暖的火，可以坐在前面的火。不，这里呼应了以赛亚书44章提到拜偶像的人，取一块树木生火取暖，烤肉烤饼，接下来雕刻偶像，所做的偶像要被焚烧，自己也要被焚烧。当神心里审判时，如烈火，人无法承担。十五节，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，从幼年与你贸易的也都各奔各乡，无人救你。原本劳劳碌碌做这些拜偶像的事，期待偶像给自己一些帮助安慰，但这样是与你无异，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使人走向末路，使人失望。人从年轻的时候与你交易，就这些关照看星座，好像商人，你给他钱，他给你预言，给你保命符，给你保平安的符咒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家里，这本身就是一个交易，和偶像交易，和这些拜偶像的人交易。但是当刑罚临到时，连这些拜偶像的人都 各奔各乡，自己都忙着逃命去了，有谁能救你呢？泥菩萨过江都自身难保了，而依靠泥菩萨的人更显愚昧。清教徒对世俗繁荣的反思，在17世纪的英国清教徒运动，许多的讲员引用这节警告当时英国社会过度迷恋贸易、财富、殖民扩张，他们呼吁人若依靠世界繁华而不依靠神，到审判那日，一切朋友、繁荣、事业都救不了人，推动当时英国社会内部的属灵苏醒，以及强调敬虔的生活宝贵的根基。这段经文的要解第十节，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，说没有人看见我，你的智慧聪明使你偏斜，并且心里说唯有我，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。人的心决定一切，当人心中充满了黑暗，会把人推到更大的黑暗。智慧聪明是好，但恶人的聪明使他做更大的恶事。人骄傲以为神看不见，人看不见，就在黑暗当中，何等的可怕。我们思想，我的生活蒙神喜悦吗？我是否有娇嫩尊贵的恶习？我是否让我的生活充满了安逸宴乐、骄傲行恶呢？我看得到神对我的评价吗？我们来祷告。呼救主，击碎人一切自以为的安全感、尊贵、安逸、舒适、恶行、骄傲、偶像势力，就能打破人心中的偶像，使人可以真正悔改，抓住主，祷告仰望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句话总结以赛亚书47章，神审判骄傲者、安逸者、行恶者、拜偶像者，你我要远离恶行。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，愿上帝赐福您。